几位慕道朋友们平安。耶稣到底是谁？耶稣他到底是谁？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或者是说更早的时候，耶稣还在世的时候，他的门徒跟这些民众天天看到耶稣，常常看到耶稣，特别是门徒们，他们跟耶稣一起生活，早上也在一起，晚上也在一起，吃饭也在一起，睡觉也在一起，经过三四年的时间，所以他们非常清楚耶稣是一个人，对他们来讲实在是没问题，耶稣就是一个人，清清楚楚的是一个人。可是耶稣他自己的教训，他的一切的行为，他的言行都指向一个更高更远的东西，他不光是一个人而已，耶稣他显现出来的，他所指向的，他告诉我们，告诉当时的人，告诉所有的人，他不只是一个人而已。耶稣他是神吗？他如果是神的话，那到底有几个神呢？所以这些问题就会困扰当初的门徒了，当然到现在可能还是一样困扰某些人。初期的教会跟门徒，他们到什么时候才开始认为说耶稣不只是一个人呢？或者是说他们到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诶，这个耶稣到底是不是一个比人更高更远的一个什么？那新约的作者怎么样描述这一位耶稣呢？如果耶稣他真的是那个神的话，他为什么要自己变成人来到这边呢？他为什么不可以说派一个手下大将来到人间来做某些事情就好了？他为什么自己要变成人呢？这样子的一位神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影响？如果这样子的一位神对我们一点影响都没有的话，那就太可惜了，对我们来讲就我们的生命就太可惜了。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位神提供了某种东西给我们，我们却忽略掉的话，那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太可惜了。所以我们上次分享过说耶稣基督的确是一个人，这一次我们再继续分享一下，耶稣基督他不只是人而已。我们讲过说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把所有的实在与现象分开，认为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我这个人站在这里，我这个桌子，这个都是一种现象而已，实在的东西是在某种地方，这个东西的本体，或者是我这个人的真正的那种有意义的那种存在是在某种地方，那个才叫做实在啊。对柏拉图来讲，所以以后当然就产生了这个二元论，然后产生了这个肉身跟这个灵魂的分开的问题。那我们上次讲过这个，那我们现在看柏拉图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他的看法跟柏拉图正好相反。他对于实在跟现象的看法，可能不能说完全相反，但是是不一样的方式。他对于什么是实在，什么是现象的看法呢？他把柏拉图所认为那个在某种地方的那个东西啊，在某种地方的那种不知道什么东西的东西啊，是一个就是柏拉图说那个才是真的的东西，他也讲不出来那个东西在哪里，他也说不出来那个东西是什么。他把那个东西从天上某种遥远不知处拉下来了，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他把那个东西拉下来，拉到人间来了。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呢，他说我们人在这里，那个东西，某种要追寻的那个东西就在我们人里面，不是在远远的某种地方，就在这里。这个桌子的本质的某种真实的东西不是在遥远的某个地方，就在这里。 It's right here， 柏拉图是 It's out there， 亚里士多德是 It's right here。 可是呢，你要去找，你要去找这个东西，你要怎么找呢？你就要追寻很多的知识。那这个知识在亚里士多德来讲的知识不是我们现在认为的知识而已，亚里士多德讲的知识包括了很多很多的道德，很多很多的高尚的品格，那个是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这些知识。好，所以亚里士多德的影响跟柏拉图影响就不一样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是说，这个东西你看到的东西，这个就是真的，你不要再去找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你看到你的人在这里，你的人就是真的，只不过你要去找，你要往这里找，你不是往那里找。所以这个肉身就变得很重要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人，他是一个人，他就是一个人啊。所以就造成了这个亚流主义的出来啊。在这个西元三四世纪，差不多第四纪的时候，亚流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当然是就是教师啊，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禁欲主义者。你要知道，凡是很虔诚的禁欲主义者哈，大概来讲都不太会是坏人，不太会是很坏的人啊。他是真的是一个很虔诚的禁欲主义者，所以他就开始发展出一套理论来，跟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他就是说这个人才是真正的人。那既然这个人是真正的人的话，那耶稣绝对是一个人。他如果是一个人的话，他怎么可能是神呢？他如果是神的话，那个神怎么办？那个神这边有一个神，这边有一个神，那不是跑出来两个神了吗？那对他来讲，这个是不可接受的。这个亚流他是一个，我刚刚讲，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虔诚的这个按照古时候这样子一直传过来的，他是虔诚的这个单一神的人，就是啊，只有一个神，他非常重视这个，只有一个神，我们要遵从那一个神。可是现在跑出来耶稣另一个神，那怎么办？那边一个神，这边一个神，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观点，所以他就非常的排斥耶稣是神的说法。好，所以亚流主义就非常非常兴旺，亚流主义这个带来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好，东欧啊，什么哥德啊，那个以前那个哥德人哈，那些人全部受到亚流主义的影响啊，所以说他们也算是历史上把他们算成是基督教的一支啊，但是他们这一支基督教就是认为耶稣不是神啊。OK， 所以根据亚流主义的话，他的这一种推断呢也是有理性的，他不是乱讲的啊，他就是说。如果耶稣是神的话，那一个神怎么办？那就不能变成一个神，那就是两个神了。两个神的话，就不是我们所信的一神主义了。所以耶稣不能是人啊，对不起，耶稣不能是神啊，他只能是人。所以那个神跟这个人就不会有冲突了啊。所以亚流主义带来的影响就变成这个样子。但是他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当初的门徒跟耶稣在一起的这些人，还有耶稣自己所表现出来的一切，说。强有力的证据的问题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看的东西。耶稣他到底是谁？从圣经里面看来，哦，我再讲一遍，从圣经里面看来，这我一再说的，就像是神的问题，神到底存不存在这个问题一样，我没有办法证明，我不能证明给你看说神的存在，我也不能证明给你看说耶稣就是神。从圣经里面看，圣经怎么样描述这个耶稣的？好。下面要讲一段东西跟今天的内容很有关系了，要注意听了。这个话说在开封府有一个府尹，是公正廉明，把一切的冤屈全部都可以断出来，凡是有冤屈的到他那边一定能够得到还他清白，凡是有贪官污吏到他那边就很惨了，所以所有的贪官污吏看到这个人呢都怕得要死啊，背地里拼命骂他，所有的百姓呢都高兴得要死，哇，开封府来了这么一个包青天。那有一天呢，这个包青天呢在外面云游或者是巡视的时候，在一个庙的外面有一个老婆婆，有一个老太婆挡在那里，说要跟包青天讲话。包公觉得很奇怪，这个老太婆，这个平民，见了包公也不跪也不拜也不口称包大人，就站在那里挡着，然后说我只跟你讲话不跟其他人讲话。那包公说好，旁边的人全部屏退，就剩下他跟包公两个人了，他还是不拜。包公说你要干什么？他讲出了下面一句话，他说包青啊，你要为哀家做主啊。哇，这句话一讲出来，这个包黑子的脸，这个黑脸都吓白了。哎，你开什么玩笑，你这个话一讲出来，谁能叫我包青？大概世界上就这么两三个人，除了皇帝以外还有谁？如果皇帝的妈妈在的话，如果皇帝的爸爸在的话，如果皇帝的太太在的话，就这么几个人可以叫我包青了。 他接下来说，你要替哀家做主啊。哀家，谁是哀家？没有人可以自称哀家的，除非你是太后了。那他就吓呆了，怎么回事啊？好，那当然接下来就开始问了，这个人到底是谁？你有什么证据？哇，结果查出一个大案子来，原来这个人是宋仁宗的妈妈，亲生的妈妈，当年狸猫换太子换走的，所以解决了一个大大的问题，把宋仁宗的妈妈还给他了。啊，这当然是我相信大概是假的吧。哈，可是这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有些话，有些用语，不是每个人可以讲的。他说包青啊，你替哀家做主，只有两种可能，一个这家伙就是疯子，或者是来打混胡闹的，抓起来要斩首示众。再第二种可能就是，他就是那个李太后，当初宋仁宗爸爸的李妃。好，所以讲到这个故事，我们来看圣经了。耶稣他在圣经里面，他所行出来的一些行动，跟他所讲的一些话，我们要非常注意了。这个不是每个人可以这样用的。一个人去讲这些话，做这些行动，那是不得了的。除非他是什么，要不然他就是疯子，要不然他就是无赖，要不然他就是超级骗子，或者他就是某种什么。好，他是神怎么样看？是不是有直接的宣称？有，圣经里面有直接的宣称，宣称耶稣就是神。我们来看一看，耶稣他自己就宣称了，他有自我的宣称。约翰福音10章30节，他说，我与父原为一，我与父原为一，他说我跟神是同一个。他不是说我跟神是这个当初是连体婴的双胞胎，所以现在割开了，他在上面我在下面。他不是，他说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所以他的意思就是我就是神。约翰在约翰福音1章1到2节，刚刚张场弟兄念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在找的找的不得了的时候，讲不出多早的时候，太初啊，就是一个没有时间观念的早啊。其实这个话本身矛盾，早跟晚就是时间观念，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言语说了，就是找到算不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东西叫做道，那个道是跟神同样在一起的，神本来就在那里，那个道也本来就在那里，可是那个道就是神。约翰福音1章1节讲的，然后第二节他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个道就跟神是完全在一起的。然后当然他接下来就讲了，继续讲，你就知道他说的这个道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直接宣称耶稣基督就是神。彼得在约翰福音6章68到69节，耶稣在那边讲了一篇话，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然后大家听了说，这什么话呀，然后都走掉了。然后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你们也要走了吧？啊，彼得就说话了，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你是神的圣者的意思就是说，又知道你是那位神圣的神。所以彼得就宣称出来说，耶稣你就是那个神。虽然彼得他不太清楚他自己在讲什么东西，可是他直接的宣称出一个正确的东西。保罗罗马书9章5节，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保罗说耶稣是从肉体出来的啊，就是说从肉体的话他是从以色列的祖宗当中出来的，没有错。可是他说他其实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以称颂的那一个神，所以保罗直接说了耶稣就是那个神。约翰福音20章28节，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死掉以后，然后复活以后，在门徒中间显现，多马看到了，多马一直不信，现在他看到了耶稣，他马上就拜下来说，我的主，我的神。他原来不信的，他说耶稣不会复活的，除非我亲眼看到，亲手摸到，但他现在看到了，他都没有去摸，他就说我的主，我的神。所以他直接宣称耶稣是神。所以这些是圣经里面直接宣称的例子啊，直接宣称出来耶稣是神。可是你去看圣经，你从头到尾 我们现在在讲新约哈，我们在讲新约时代的人怎么看圣经的，怎么看耶稣的。你去找新约的话，你会发现这种直接的宣称不多。圣经里面没有很多的地方都是到处在说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神，这不是很好吗？你就说耶稣是神，让大家清楚的知道耶稣是神，这不是很好吗？哎，可是新约的作者偏偏不是用这种方法来讲耶稣是神，这种直接的宣称很少。你如果仔细去瞧的话，很少。反而新约作者不是用这种方法，他们用另外一种方法。这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我们现在要看的中间这一大段。新约的耶稣跟旧约的耶和华到底有没有关系？到底他们的之间的联系是什么？新约的耶稣跟旧约的耶和华，对以色列人来讲，对犹太人来讲，一直到第一世纪也是一样，到耶稣时代也是一样，他们的心中就是旧约那一位至高无上的神耶和华。这个是完完全全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在他们思想里面，从古到今到那个时候，一直都是旧约的耶和华就是那位至高的神。然后他们对旧约圣经是很熟悉的，旧约圣经里面怎么描述这位耶和华的，旧约圣经里面用什么样字句来说这位耶和华的，这位耶和华他讲出了一些什么话，他们很清楚的。就像我们，如果我们应该知道正不是谁，正不是谁可以讲的，谁可以自称正？天下人间就这么一个人，当今圣上，只有当今圣上能说正。所以我们中国人应该知道这个。那犹太人他们知道他们的旧约的耶和华讲了些什么话，他们知道旧约的耶和华做了些什么事。那现在到新约时代了呢？第一个，预备谁的路？哈，我这样写。那我们看圣经就知道，在以赛亚书40章第3节，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所以以赛亚很清楚的讲说，有一个人在旷野，他会预备神的路，他会修平神的道。神呢，他是说耶和华神。在旷野有一个人会预备神的道。然后到马可福音来了，马可他怎么写的？马可他在1章第3节这边讲，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接下来了，他说第4节，照这话，根据这个话，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第7节，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不配的。1章9节，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然后接下来他就描述约翰怎么被关起来，耶稣怎么开始传道。你如果比较用心去看的话，这是清清楚楚的，他用了以赛亚的路，他用了以赛亚的那个话说，有一个人在旷野出来，他要修平主的道，修平神的道，耶和华的道。然后他就说，按照这个话，约翰来了，约翰就是那个人，就是要修平神的道的人。然后他修平了神的道以后，一个人出来传道了，那个人是谁？是耶稣。那个人不是耶和华，马可没有说耶和华来了，他说耶稣来了。可是这个话他说是根据以赛亚那句话来的。那所以你一看的话，你就要清清楚楚的知道了，马可说这个耶稣就是以赛亚说的那个耶和华，就是那个神。所以预备谁的路？预备耶和华的路还是预备耶稣的路？那新约作者的意思就是说，就是预备耶稣的路，就是预备耶和华的路，一点都没有冲突。好，再来，谁赦罪？诗篇65篇第3节说，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这是大卫的诗。大卫说，我被罪孽所控制捆绑，我没有办法。然后他说，我们的罪孽你都要赦免。这个你在大卫的诗里面清清楚楚的是耶和华，耶和华赦免人的罪，只有耶和华赦免人的罪。到马可福音来了，马可福音里面2章有一个故事，就是那个有一个瘫子，他没有办法动了，他要去，他的朋友要把他带去给耶稣医治，可是耶稣在那边讲话，人太多了，他们根本挤不进去，所以他们就爬到屋顶上，把屋顶拆开来，然后从天空这个垂下来，把这个瘫子垂到耶稣的面前去了。然后耶稣说了，2章第5节到12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 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钱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的面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这一段到底在讲什么？哇，有些人就说这一段是说这几个人跟这个摊子真有信心啊，所以耶稣才说耶稣见了他们的信心就这样这样这样嘛，所以真是有信心啊，我们应该要有信心，我们只要有信心的话，我们的病一定可以得到医治，神就帮助我们，所以要学这个摊子的信心。不是，不是，这段不是在讲这个摊子的信心，不是在讲这几个朋友的信心，这段在讲耶稣到底是谁。马可在告诉我们耶稣他到底是谁。这个摊子下来了不能动了，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然后这几个文士在那边一想说，诶，你说什么话啊？他们一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他们就脑袋里就会想到一些东西，就是我刚刚前面念的大卫的诗说，只有你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你就是神，就是那个耶和华。他说，诶，那你现在你这个人坐在这边，你说你的罪赦了，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怎么可以说这句话？然后耶稣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耶稣就说，你们在议论我为什么呢？耶稣说，好，现在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对这个摊子讲说你的罪赦了，另外一件事情是对这个摊子讲说你起来拿着褥子走吧。这两件事情到底哪一件事情容易啊？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很有意思啊，很多人在那边争论耶稣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耶稣到底说这个容易还是说那个容易啊？耶稣在说是说，从人看来，从人的角度看来，当然是说你的罪赦了容易，因为说你的罪赦了就口说无凭嘛，我就说你的罪赦了，谁知道你的罪赦了没有，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嘛。可是如果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哇，你要是那个摊子还躺在那里怎么办？要是他起不来怎么办？那不是糗大了。所以你怎么敢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所以耶稣就说，从人的角度看来，叫这个人的病得医治是比较难的，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能不能叫他得医治。所以耶稣就说，好，我为了要让你们知道我有赦罪的权柄，所以我先做，我也做这一件让你们觉得很难的事情，就是起来拿着褥子走路。所以他说，为了要叫你们知道我有赦罪的权柄，好，起来拿着褥子走吧。那个人就咚就站起来了，拿着褥子就走了。那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这边的人才，后来的人才说，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把一个摊子说起来拿褥子走就走了。他们也有一些魔术师的，也有一些这个行奇事的人的，可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耶稣就说，你看这么难的事情我都做到了，所以你的眼光认为比较简单的，前面的说我叫你的罪赦了也一样，我也可以做到。好，耶稣的意思说，我做一件人看起来很难的事情，可以证明我前面那件人看起来比较简单的事情我也可以做到。可是他其实更深的意思是反过来的，他更深的意思是说，我叫这个人起来走路的话，我不过行了一件神迹罢了。有各种的神迹，虽然这个神迹是超级的神迹，不是普通的神迹。他说，我做这件事情最多最多就是一件神迹，可是我借由这件神迹叫你知道我有赦罪的权柄。我如果有赦罪的权柄的话，那谁，我是谁？我就是那个旧约唯一可以赦罪的那个神，耶和华。好，诗篇六十五篇第六节，什么人或是谁可以掌管自然万物？我们说自然万物没有人掌管嘛，自然万物就是自然嘛，它的一切形，一切这个现象，自然现象就是自然产生的，当然是没有谁掌管。以色列人的看法不是这个样子，犹太人的看法不是这个样子的。诗篇六十五篇六节，他既以大能束腰，这个他就是耶和华，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诸海的声响和其中的波浪的声响，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所以在以色列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是有一个神，他可以把所有的波浪都弄平静的，他可以把所有海浪的声响都弄平静的， 他可以把世界上所有的人在那边喧喧闹闹，在那边吵闹，在那边 complain， 在那边乱讲话，全部都可以弄平静的，他可以做得到的，只有神能够做到。马可福音4:39，耶稣跟门徒在那个渔船上，在加利利海，这个海浪大得不得了，他们都快要淹死了，耶稣在那边睡觉，然后门徒把他们叫醒，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他们就大大的惧怕，他们是这些门徒，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诗篇那句话就进入他们心中了。诗篇说，谁能够使诸海的声音 和这个其中波浪的声响停住呢？谁可以这样做？只有耶和华。现在这个人在我们当中，他把海浪的声音弄平了，他到底是谁？他们怕得不得了。他们为什么怕得不得了？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最怕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神在他们当中，这是他们最怕的事情。你从旧约出埃及记那里，那个摩西在以色列人当中，神那个出来的时候，那种大声响，那种雷声，那种闪电，那种那个这个自然天地变化，神出来的时候，他们吓得要死，他们承受不了那个神的同在的那种天地的威严，所以他们才说，摩西你去，我们不要跟神在一起，因为我们跟神在一起受不了神的威严跟圣洁，所以摩西你去跟神那这个交涉完了以后再回来跟我们讲，所以我们就不要跟神直接在一起，因为他们受没有办法承受跟神在一起的这种强大的这种威严，是他们最怕的事情。可是同时他们最想要的事情是什么？他们最想要的事情就是神的同在。他们从他们有以色列这个从这个神召这个亚伯拉罕出来开始以后，他们就一直希望这个神，这种天地万物伟大的神能够一直跟他们在一起，能够保护他们，能够看顾他们，一直要跟他们同在，所以他们才一直是不断的祈求耶和华能够救他们，能够跟他们在一起。所以他们最怕的事情跟他们最想要的事情是同一件。那现在这个人在这里居然把风跟海停了，他们吓得要死，这个人到底是谁？没有人能够把风跟海弄停的。但这个人显然就是我们最怕的，他就在我们这里了，所以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啊，这个很有意思哈，这个你最想要的跟你最怕的是同样一件东西。啊，我是想到小孩子，我觉得非常 make sense。小孩子最怕的跟最想要的是同样一件，是什么？是妈妈。小孩子最想要在一起的就是妈妈，最怕的也是妈妈，因为都是妈妈在管。啊，每次妈妈在管的时候，他们就怕得要死，都是妈妈在管。所以没事的时候，想玩的时候就来找爸爸。可他真正有事情的时候，真正想要讲什么东西，这个就是 critical 的时候，他还是去找妈妈。可是他平常怕的时候，他不想要这个谁在他旁边唠叨，他也是不想妈妈在旁边。啊，这个有一点点相似，很有意思。好，这个是到底谁掌管自然呢？只有那一位神。然后以色列人可以求告谁呢？啊，在约珥书2:28，约珥做了一个预言，他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32，约珥说的非常的清楚，到那时候，也就是说到末日的时候，到这个神的大审判来的时候，凡求告耶和华的名的人就必得救，因为耶和华说的，凡求告耶和华名的人就可以得救。他讲的非常清楚，求告耶和华的名的就可以得救，就是求告神。可是在使徒行传2，彼得五旬节那个时候，有多少人，几千万人，几千人，几万人在那边听他讲话，他对着这么多的犹太人讲话，他说什么？他说21，使徒行传2:21，他说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这个还不没什么， 啊，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OK， 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二十二节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再讲讲讲讲讲，讲到三十六节，彼得说了，故此以色列全家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同样一篇讲到，他前面说我们要求告主的名必定得救，然后他讲耶稣的事情，他说耶稣的事你们都知道的，然后他说这个耶稣就是那个主，所以他这个话一讲出来，马上回到他刚刚讲的说，你们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不是求告耶和华的名的，是求告耶稣的名的。他对着这么多人在那边讲，那这些人全部都是以色列人，他们都是知道旧约的，求告谁的名能得救？求告耶和华的名能够得救。哎，你为什么说求告耶稣的名能够得救？是彼得用错了，彼得不小心引用错了。 No， 彼得的旧约清楚得很，他就是因为这样，他故意，他就是这样子，他跟这些人讲说求告耶稣的名就必得救，没错，求告耶和华的名才能得救，可是我跟你们讲，求告耶稣的名就必得救，所以耶稣就是耶和华。他跟这么多人在那边讲，他的讯息这一节非常清楚的指出来，耶稣你们把他杀死那一个人，他就是旧约的耶和华神。所以他这些非常非常多的用语跟用字不是搞错了，故意的，他就是要这样子告诉以色列人，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耶稣到底是谁。好，下面一个，谁与圣者同来，到末日的时候谁跟圣者一起来。在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五节，他说你们要逃，你们要从我的山谷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约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就他说到末日大灾难的时候，神要来了，神来的时候带着所有的圣者，那那个圣者就是去世的基督徒，已经为了神的名或者是忠于神的人已经去世了，这些基督徒就是圣者。在当时神要再来的时候，他会带着这些所有的为了神的名的缘故牺牲死掉性命的人，历世历代的圣者的基督徒跟神一起来。撒迦利亚讲得非常明显，耶和华我的神必定降临，带着一切的圣者同来，只有神才能够带着一切的圣者同来的。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三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就是前面劝勉他们，最后说我这样子是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的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你们要把自己弄得很圣洁，无可责备，这样子在神带圣者同来的时候，你们才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保罗不是说神跟耶和华，他说当我们主耶稣同他圣徒一起来的时候。那以色列人一看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谁跟圣徒一起来？只有耶和华跟圣徒一起来，只有神跟圣徒一起来，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跟圣徒一起来的。可保罗却清清楚楚地说耶稣跟圣徒一起来，那意思就是耶稣就是耶和华，就是那个神。好，创造，谁创造？在以色列人的心中清清楚楚的很，谁创造？神，没有第二个。谁创造？创世纪一章一节，整个圣经开宗明义，起初神创造天地，没别的，起初神创造天地，一个神哦，不是起初好几个神创造天地，没有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到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就是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全都是借着他造。这个他是谁？就是这个道。那我们讲过了，到下面以后约翰很清楚的讲了，这个道就是耶稣，所以万物都是借着耶稣造的。也就是说在创造的时候，耶稣是一个必须的，必须要经由耶稣才能够创造出来这些所有的万物，所有的被造都是借由耶稣造的。那耶稣本身他不是自己造自己，他不能自己造自己，所以他不是被造的，所以他创造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了，所以他也是创造的源头， 可是创造明明就是神啊，太起初神创造天地，只有神能够创造啊。那可是耶稣也有在那边创造，那到底怎么办？没办法，只有说耶稣就是神。圣经里面的话如果都是正确的话，这个当然是我们以前讲的，圣经的话必须要都是前后连贯的。神创造天地没有了，那可是创造的时候耶稣也在那里，耶稣也是经由耶稣才能创造。耶稣不是一个机器，不是说神在那里然后他有个机器，然后他把这些东西塞进这个机器里面，经过这个机器从机器那边出来创造出一个东西来，所以所有东西都是借由这个机器造的，不是这个意思。如果借由这个机器造的话，这个机器本身也是被造的。可是耶稣他不是被造的，因为所有被造的都是经由他的，没有办法，他不能自己造自己，所以这样就矛盾。所以他不是被造的，就是说创造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他跟神一样就在那里。那创造又只有一个神，那怎么办？所以他就是那个神。所以这都是三位一体的观念啊，圣经里面三位一体的观念是这么出来的。因为只有一个神才能够创造，因为创造的时候耶稣也在那里，所以他就是那个神。谁审判？谁能够审判？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到末日来的时候，神会审问所有的事情，我们在世间所做的一切事情，到时候在神面前，神我不知道他怎么弄啊，他弄一个放映机或者什么东西在你面前从头到尾显出来，你这一辈子做的所有的事情，一辈子讲的所有的话，他全部显出来给你看，然后神审判，按照你一辈子的行为来审判。只有神能够审判。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节，约翰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诶，明明是神才能审判，怎么搞的变成全交于子了？那所以什么？所以子就是父嘛，所以子跟父原为一嘛，所以才约翰这个耶稣才说我与父原为一。好，这又是三位一体的观念。只有神才能审判，可是现在是耶稣来审判。耶稣说到末日的时候我来审判。那么只有神才能审判，那么耶稣就是神。谁是绊脚石？这也很有意思。以赛亚书八章十三节，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惧怕的。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这用话很有意思哈。耶和华是这些民众的绊脚石，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圈套跟网罗，就好像那个就好像抓鸟的那个陷阱一样。神就是这个抓鸟的陷阱，这很有意思。他是在告诉我们，以赛亚这个以赛亚在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不按照神的律法，不按照神的心意的命令来行事的话，你一定就掉进去了，你掉到那里面就被抓了。那个是什么？那就是神的公义。你不按照神的心意来行事的时候，我们就会犯罪，我们就脱离了神的规矩之内，就跑到外面去了，就掉到那个网络里面去，就跌倒了，就踢到这块大石头绊脚石就跌倒了，就要被神的律法，被神的这个法度啊，神的一切的律例典章就要被审判了。所以神的律例典章就好像那个东西抓人的一样，你走错了，你不小心犯错了，或者是你故意犯罪了，凡是你只要不在神的话语里面的话，你就被这个东西抓住了。所以神是绊脚石，神是网罗，这是对于所有不在神里面的人说的。到了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节，保罗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要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保罗却说耶稣基督是那个绊脚石，那个绊脚石只能有一个，因为是那一个完全的神所定出来他的至高至上的道德标准，所以道德标准是出于耶和华，是出于神。现在保罗却说这个绊脚石是耶稣基督，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 所以他就是说，这个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绊脚石，就是旧约里面说的那个绊脚石，那就是耶和华。谁得敬拜？我们要敬拜谁？谁才可以配得敬拜？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三节，十诫哦，这是十诫里面说的话哦。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所以出埃及记二十章三到五节这边讲了十诫的其中一诫，唯有耶和华是能够被敬拜的，能够被拜的，能够当作神来侍奉的，不可以拜任何其他的神，因为只有一个神。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九节，当司提反被这些人所辱骂所打的时候，快要死掉的时候，七章五十九节，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司提反呼吁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他又跪下大声喊说，主啊，不要将这些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就是死了。所以你看，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然后跪下说，主啊，所以他跪下，他说，耶稣啊，不要怪这些人，不要把罪归到他们头上，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干什么。他就说他死之前仍然替这些坏人在祈求，可是他很清楚的意思是他向神跪下来，他说，主啊，耶稣啊。那十诫里面清楚的说你不能拜其他人的，那么司提反不是犯了十诫了吗？不是，因为他清楚的知道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耶和华。使徒行传十章二十五节，彼得去那个哥尼流家里，那个外邦人哥尼流，意大利的这个一个官，然后神叫派彼得去，等于是传福音给这个哥尼流。彼得进到哥尼流家里面去，使徒行传十章二十五节，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所以彼得不受跪拜，这哥尼流拜他，彼得说，你起来，你起来，我也是人。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拜我，你只能拜神，我是人，所以你不能拜我。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三节，那个保罗在路斯德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哇，不得了，那个地方大大轰动了，说，哇，有神变成人的样子来到我们当中了。那个是外邦人的地方，他们信宙斯的，就是希腊的，这个希腊的各种神，所以他们说，哇，这个神下来了。这当然你以前如果听到牧师讲的话，牧师讲过这个故事的啊，在他们这个之前就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这个宙斯神曾经下来过的啊，所以他们就说，哇，这个宙斯神又来了，这个成了人形到我们中间了，他你看能够把生来这个瘸腿的人医治好。所以他们呢，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三节，城外丢失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巴拿巴、保罗两个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要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啊！所以保罗跟巴拿巴他们跳开来说，不要拜我们，我们也是人。可你看这些人很有意思啊，这些外邦人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向众使徒献祭。那如果这个巴拿巴跟保罗他们跳开来，他说，你们不要拜我的原因是因为我也是人，你们应该拜神。那我们如果算我们中国人的话，拿着花圈来到你面前向你献祭的话，你一定赶快跳开来说，呸呸呸，乌鸦嘴，我还好好的活在这里，你拿着花圈到我面前来向我献祭，那你不是咒我赶快死吗？所以说我跳开原因叫你不要拜我的原因是说，你不要咒我死，我还没死，我活得好好的。那跟保罗不一样，保罗说你不要拜我的原因是说，我不是神，你不要拜我，我也是人，所以你不要拜我。启示录十九章十节，约翰也很有意思哈，他这个在见异象的时候，看到神给他显现各种异象，告诉他一些事情。所以启示录十九章十节，他说，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这个他是一个天使，天使显现异象给他，告诉他一些事情。他说，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 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都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力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约翰要去拜那个天使，那个天使说不可以，你不要拜我，连天使都说你不要拜我，不只是人而已。天使说，我跟你都是一样做仆人的，我跟你都是做仆人的，我们为了是要为耶稣做见证，你要敬拜神，他说你要敬拜神。启示录22:8，约翰又来了，他又一次，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然听见既然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又一次要去拜天使啊，这就是他被那种异象的那种那个叫做 overwhelm， 就是所他所看到的异象把他整个人充满了啊，他就觉得这个是天神同在，他就感觉那个样子。所以约翰不知道只能拜神吗？他当然知道，他为什么两次要向这个天使下拜呢？他搞不清楚了，他都觉得哇，这个神就在这里了，这个所启示的异象太对他来讲是超过他所能理解的范围之内了，所以他这个自然的反应就变成要拜，好像要拜啊。可是问题是他面前的只是天使，不是神，所以这个天使又对他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所以这个天使两次跟他讲，你不要拜我，我跟你一样都是仆人，你要敬拜神。好，所以这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只能敬拜神，不能敬拜其他的。凡是人，凡是天使被拜的时候，他们一律说你不能拜我，因为我是人，或者说因为我跟你一样是仆人，你不能拜我，你只能拜神。可是在约翰福音9:38，耶稣医好了一个天生瞎眼的人，生来就瞎眼的人。这个人呢，耶稣问他说：“你信不信？”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主啊，我信，就拜耶稣。然后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是不是站到一边说：“哎呀，不敢当，不敢当，请起来。”没有，耶稣在那边给他拜。哇，那就不得了了。他在那边给他拜，那他也犯了十诫了。你只能敬拜神啊。虽然那个人敬拜神，可是他站在这边给人家拜。那你不是信，你不是这个很奇怪吗？那是什么意思？你看所有的人，所有的天使被拜的时候都站到旁边，就是说你不能拜我，我不是神。可是耶稣就让他拜，那耶稣的意思很清楚，我就是神。所以耶稣他没有反应说你不要拜我，他反而怎么样呢？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叫能看见的瞎了眼。很多人自以为看见了，其实瞎了眼，神在他面前他看不到，这一个瞎子他看得清清楚楚的，这是一个神。说你们这些瞎眼的反而看得很清楚，神在这里，你们这些眼睛没有瞎的看不清楚，神在这里。所以耶稣不但没有退开，他反而接受敬拜，而且他教训这个人。所以耶稣的行为是叫做极敬派，在犹太人看起来，你不能做这些行为的，除非你是神。出埃及记3:14，耶和华他说自己的名字是什么？神对摩西说啊，就是摩西他神叫摩西去带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说：“我怎么去呢？我什么都不是。”然后说：“你叫我去的时候，他们说谁叫你来的？那我怎么办？你叫什么名字？”摩西问耶和华，问神说：“你叫什么名字？”神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也就是说，自有永有，这是中文的翻译哈。英文有的时候翻译成 I am who I am 啊，有的时候就是 I am 啊。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我是，我是，我是的意思就是一个我永远在那里的意思，就是说我永远没有开头没有结尾，就是在那里啊。他用这个来当作他的名字，所以我是在圣经里面变成了耶和华的另外一个名字 I am。变成耶和华的名字，所以它就变成一个专有名词了。I am 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那个，可是它用的时候变成一个专有名词了。就像我刚刚说，朕是皇帝，你不能乱用的。I am 你不能用的。所以以色列人除了这个很多话，就是比方说， 比方说亚卫他们不敢叫，啊，阿多奈他们亚卫他们叫贾和巴应该是哈，贾和巴他们不敢叫，因为这是神的名字，所以他们才发明出来另一个名字叫做阿多奈，好用来代替贾和巴，因为那个名字不能叫，好，所以一样的 I am 你不能讲的，只有神才能够说这是他的名字的。结果到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的时候，耶稣跟这些法利赛人在讲话，他们自称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非常的这个尊贵的，是完全自由的，不受任何这个东西所奴隶的，他们是完全自由的。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一点都不自由，你们在奴隶当中。耶稣在这里讲这些话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好，从这中文看起来的，可是你要从原文看的话，耶稣是说 Before Abraham was born I am，英文原文的意思是说，在亚伯拉罕出生之前我是，他不是说我比亚伯拉罕早出生，他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说我生在亚伯拉罕之前，他是说在亚伯拉罕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I am， 那个永远在的就在那里，那个永远在那个就是我，我就是那个永远在那里，讲不出多早，讲不出多晚，从多亘古到永远，那个 I am 我就在那里，even 在亚伯拉罕出生之前我也在那里，所以他就在那跟他们讲说他是谁，所以他说 I am， 中文看不出来，中文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啊，他这个 I am 一用出来就不得了了，所以接下来一个动作就是什么，拿石头打他，啊，你说什么，你说的那个就是耶和华自称他的名字的，耶稣说对啊，我就是啊，我就是那个 I am 啊，所以他告诉他们我就是那个 I am。到马可福音十四章六十一节，这个耶稣被抓起来审问的时候，大祭司问耶稣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我们从中文看起来意思好像就是耶稣回答大祭司说，你是不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他说，我是啊，我是那个基督啊。其实这个意思超过那个，耶稣用的话是那个 I am，他不只是说我是那个基督而已，他说 I am， 他说我是那个永远在的那里的那个，他回答超过大祭司问的，大祭司问他说你是不是基督，他说我是那个永远在的那一个，然后他用的话是 I am， 这个话一用出来，哇，你说你是神，就是说是，我说我是神。下面一个新郎，这也很好玩，新郎在旧约时代，以赛亚书六十二章五节，他说：“少年人怎样娶出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所以他就是说，耶和华神是以色列民的新郎。那在这段话的上下文就可以看到，是描写神对于以色列民的眷顾、保护与供应。好，这些都是新郎的责任。好，是一个丈夫的责任，他就在那边讲说，以色列民的新郎就是耶和华神，所以神保护以色列民，神供应以色列民，神给他们有足够的眷顾。马可福音二章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就耶稣说，我就是新郎，新郎在的时候，我这些门徒他们不需要进食的，我们要欢乐。耶稣就是说，我就是那个保护你们的人，我就是那个供应你们的人，我就在这里，你们何必还要去舍近求远呢？好像耶稣说，我这个神就站在这里，你何必还要跑到那边去进食祷告，向另外一个在那边求？耶稣说，我就在这里啊，新郎还在的时候，你们何必去求另外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那个旧约的新郎，我就是神，牧羊人的称号。大卫在作诗的时候，诗篇二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耶稣说什么？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在旧约时代，这个好牧人，保护羊群的这个牧人，是耶和华专有的名词。牧羊人就是耶和华，可耶稣说，我就是那个牧羊人，哇，那就是一个超级的宣称。好，最后一个，首先的跟幕后的，在以赛亚书四十四章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君， 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真神。所以神说他的属性，讲到一个，他说我是那最开始就有的，没有比我更早的，我是那最后的，到永永远远的，没有比我后面的，也就是说我是那个永远都在的那一个。然后他说除我以外没有真神，也就是说只有真神才是那个本来就有的，然后是永远在的，不会不见的，也就是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启示录二章八节，约翰说你要写信给示美拿教会的使者，这个是耶稣在对约翰讲话，耶稣对约翰讲话，耶稣说你要写信给示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告诉你这些事情。所以耶稣说我现在告诉你，你去告诉他们，说是谁告诉你的，告诉你的那个人就是那首先的那末后的，就是我耶稣。可是那首先的末后的不能有别人，只有神才可以。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神。好，所以这是新约作者里面各种很多很多的情形，他在告诉我们这些东西，这些话你不能乱用的。可是新约作者他们对于旧约不熟悉吗？以色列人他们搞不清楚旧约吗？不是的，就是因为他们清楚的不得了，所以他一再的告诉我们，他一再的用另外一种方法告诉我们，告诉以色列人，对以色列人来讲，每一次的用都是一个大，都是一个大冲击。你怎么可以这样用呢？除非就是神。好，下面耶稣行了一些神迹，比方说他医治瞎子，医治死人。他医治瞎子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医治瞎子的，医治天生瞎眼的人。所以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二节，从创世以来没有听过有人把生来是瞎眼的人医好了。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三节，他医拉撒路，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手脚裹着布，脸上也包着巾。所以就是很清楚说这个人是真的死了，不是假的死了，他的裹尸布都还在身上。所以能够医治死，叫死人复活，能够医治生来瞎眼的，这不是随便一个魔术师可以做的事情。这个从旧约的时代背景，以色列人就知道做这种神迹的只有神，没有其他的人可以行这种神迹。再下来耶稣复活，没有人能够复活的，除非是神的工作。那耶稣他复活的时候，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四节说，神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不能被死拘禁。拉撒路死了，耶稣叫他复活了，可是拉撒路仍然是被死拘禁的，他仍然死了。可是耶稣死了以后没有继续死，他死了复活了就永远复活了。所以唯一不能被死拘禁的只有神自己，因为其他的犯罪了，还有神造的天使。然后他上升，耶稣复活升天。使徒行传一章九节说，耶稣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接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以弗所书四章九节解释了一下，他说既然说升上去，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以弗所书一直说，说耶稣升上去的意思，其实是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以前先降下来的，他先降下来然后他才升上去。然后他说那个降下来是谁呢？那个降下来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也就是无所不在。那个降下来的就是那个原来充满万有的那一个，原来充满万有的就是到处都在的，到处都在的只有神。那那一个降下来的就是耶稣，所以他说耶稣就是那个本来在上面无所不在的那一个，就是神。好，这些都是一些他从他的神迹方面来看。最后讲一些间接的印证，就是不是直接说的。在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九节那个地方，耶稣还小的时候，他说他爸妈去找他，他在耶路撒冷，他说你为什么要找我呢？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好，他讲这个话就非常奇怪，说你们为什么要找我呢？我在圣殿里面，我在圣殿里面就是在我爸爸家里啊。他这一听话就很奇怪了，你爸爸的家是圣殿里面，那你到底是谁啊？所以这是间接的，耶稣在十几岁的时候他间接的就说出来了，我的家就是神的殿啊。所以这个不是直接宣称，但是是间接的宣称。在门徒的跟随啊，门徒在耶稣死掉以后，我们都知道门徒都躲起来，都怕死，怕得不得了。然后五旬节以后他们跟随耶稣，那个完全不一样的样子啊。没有一些人是在你所信赖的这个人死掉以后，而且就好像一切事情都绝望了，你已经失望了，然后结果又变得说可以摆上你的生命，可以放下你一切的东西来为这个 做见证，除非他们知道他是神，要不然他们不会做这种疯狂的事情。好，教会有什么事情描述教会的？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节那里说，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可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他说，他对那外邦人说，你们原来在神的外面，现在在神的里面了。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与圣徒同国，是家神家里面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合适，渐渐成为主的殿。他说，你们这些神的人就是主的殿。那这个主他很清楚的上下文是说耶稣，你们是耶稣的殿。可是旧约说的很清，不是旧约，在哥林多前书另外一个地方说，我们是神的殿。所以这是我说的间接的意思，这两个都是新约的宣称，不是一个不是跟旧约的对比。这个保罗在两个地方不同的宣称，他一边说我们是神的殿，他这边又说我们是耶稣的殿。那保罗的意思就是耶稣是神。好，最后讲一点点，这个神，这个耶稣如果是神的话，他对我们到底有什么重要呢？这个他如果耶稣是神，对我们却一点都没有重要的话，那真是白来这一招了。这个神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白搭了。那事实上不是白搭了，是我们白白的失去了这个机会了。神他做事情，他有他的目的在那里，他是要救赎我们的。我们如果不去注意这个神所做的事情，不做回应的话，我们自己就放弃掉这么好的东西了。好，第一个当然是他成就了应许，他告诉我们他成就应许。所以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就说，一定有一个小孩会出生，这个小孩是耶稣，那这个小孩会把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然后呢，这个小孩的名字人称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最重要的。以马内利的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来，因为他就是那个神，所以神就与我们同在了。要不然神不能与我们同在。那神答应我们他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这个神他实现了神的应许。这个就让我们知道说，神他是一个真正的真实的而且信实的而且可靠的神。神的应许不会落空的，他不是随便答应我们东西的，好，我答应这个我答应那个，他不是，他答应神与我们同在，他就真的让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神自己与我们同在，所以他不能派一个手下大将来，他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的，所以我与你们同在。他不能派一个人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完成救赎大功，神下来才能够完成救赎的大功。任何一个这个超级天使，任何一个天使长没有办法完成救赎大功，因为我们欠的债太多了，我们欠的债太多了。每一个人所欠的债都是死，死死死死死死死，从古到今所有人欠的债都是死，没有人还得起，没有任何一个天使还得起这个这么大的数目。所以神说我自己还。他为什么可以还？可以，因为他是无限的。好，在数学上面观念讲的话，就是说你欠一百万，你欠一千万，你欠一亿，你欠一兆，你欠十兆，不管你欠多少，只要是你欠的一个数目，可是一个无限的一来一比的时候，这个就变这么小了。这个无限的把这些有限的全部都还光了以后，这个无限的还是无限。所以无限大不会因为减掉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东西以后就变小了，它还是无限大。可是只有这一个无限大能够做这个事情，其他任何的都不能做这个事情，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无限大在那里了。所以他必须是神，必须要他才能完成这个救恩。在这边顺便讲一下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那个地方，摩西哈，以色列人做了这个金牛犊，然后背叛神了以后，然后神很生气，说要把以色列人都杀光。然后摩西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摩西说，拜托拜托，你不要杀他们。然后他说，如果你一定要杀他们的话，你杀我好了。旧约有很多的事情哈，旧约有很多的事情是在预表耶稣的。摩西说，你杀我好了，不要杀他们，这个是一个预表，代替，我代替他们全部，你杀我，因为他们是你交给我的子民，他们是你交托我的所要照顾的这些人，我必须要照顾他们，你真的要杀他，好，你杀我吧。结果怎么样？神说什么？神圣经上没有多记载，可是神没有答应。很有意思的是，神说你的心意真的是很好，我很高兴你可以这个样子为了你的百姓代赎，你要替死，可是摩西老兄非常抱歉，你不够格， 你虽然想做这样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好，代替所有的以色列人，可是你不够格，你还不起，你做不起这个事情，只有我自己才能做。这个到新约的时候写明了，所以只有神才能够这样做的。好，所以我这边在应用上面我不多讲，就神对我们的重要性到底是什么。比方说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当我在绝望痛苦时，神，耶稣这个神对你有没有影响？如果没有的话很可惜，我希望我们自己多思想在这方面。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耶稣基督就是你自己所差遣的独生爱子，就是神自己来到世间，真的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愿主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多加思想这一位神所做的工作，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面真的能够被这一位神所做的工作能够影响到，让我们的实际的行为能够被这位神所改变，让我们的心里面能够被这位神所感化。愿主你自己保守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